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昨天我们讲到华严三昧的第四句，度脱众生也无限。这一段经文每一句我们都用两个小时，可是昨天讲完之后还有人来问我，正如同啊，在几年前我在吉隆坡讲经啊，马来西亚有一位泰国的小乘法师来问我，他说佛说了众生没有度尽啊，他誓不成佛啊。他说我还没有得度，他怎么可以成佛呢？说的话很气愤，释迦牟尼佛为什么成佛啊？还没，他还没得度。那么我们也遇到类似这样的问题了啊，昨天说在讲呢，我也说得很清楚，度脱众生先要从度脱自己开始。这个理念、原理、原则，五千年前老祖宗就教我们，行有不得了，反求诸己啊。这是说天下事啊，无论是自己的，无论是环境上的啊，都要从自己内心去求，才能得到圆满的解脱。向外求呢，总是解决不了的啊！就正如同最近这几十年整个世界的动乱啊，这个世间真的是有不少啊至死人人啊，在寻求化解冲突，恢复世界安定和平，找不到方法啊！原因在哪里呢？都是向外求啊，冲突到底在哪里，而不知道冲突是在自己，是在自己内心啊。所以去年四月啊，中国在浙江省举办了一次世界佛教论坛啊，我也参加了啊，提出的主题是和谐世界从心做起啊，副题有三个：心净佛土净，心安众生安，心平世界平啊，天下平。这是我们讲习里头常讲的 啊。那么我也有几分钟的讲话，我讲话的时候只把这个主题加一个字啊，和谐世界的 从心做起，我加了一个字，从我心做起啊，不是从别人心啊，从我心才行啊。啊，那么这个字呢，啊，根源在哪里呢？根源就是老祖宗教给我们的反求诸己啊，一定呢要从自己内心里面去找答案，才真正能找到，才真正能够化解问题啊。华严是整个佛法的概论啊，稀有难逢啊。那么诸位都知道开经偈啊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这一首偈是武则天做的。那为什么做的呢？就是为华严经做的。华严经翻译完成送给他看，他在封面上提上这四句啊，开经偈，这四句写得好啊啊，这一千多年来多少人想做一个开经偈，没有办法比他做得更好，所以一直都用他的了啊。你们不妨试试看有没有办法做一首比他做得更好啊，那我们就会用你的了啊，真的做绝了啊。这四句里头最重要的是愿解如来真实义啊，如来真实义到哪里去求啊？还是从自己心性里面去求，你才真能理解呀！ 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，佛的经典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。佛陀的自信就是我们自己的自信。佛说得很清楚，很明白，生佛不二，生是众生。你看看众生跟佛，他把众生摆在上面，佛摆在下面啊，这是什么呢？这叫礼敬佛菩萨，谦虚啊啊，生佛不二理事一如啊，整个宇宙是一夜不是二啊，整个宇宙啊啊，现在科学家也发现了，虽然讲的没有佛法讲的那么圆融，讲的那么圆满，很不容易啊，就从宇宙大爆炸这个观念上来说，那爆炸是什么东西爆炸的啊？总有个东西爆炸了啊！现在科学家把爆炸的原点找出来了啊，找出这个原点呢，很抽象啊，为什么呢？太小了，现在的科学仪器都看不见，小到什么程度我们无法形容啊。但是它有个比喻啊，比如我们头发啊，它是一，比如说这是一根头发啊，把这个头发切断，切断呢，这头发这里有个平面啊，这个平面，这个平面的直径 直径上可以排多少个宇宙原点呢？排100万，后面是亿三个亿，100万亿个原点。那么你就晓得整个宇宙缩小就缩小那么一点点大啊。那我们今天看到现在的科技啊，很多很多的资料能够把它浓缩在一个电晶体上，那个电晶体大概只有指甲这么大啊，一个指甲那么大，可以浓缩许许多多资料，不容易了。如果要是跟宇宙原点比呢，那差得太远了啊。它那个原点小，小到我们肉眼不能看见，显微镜也不能看见，里头容纳多少？容纳整个宇宙。宇宙是一，不是二啊！啊，这个原点爆炸出来之后就是宇宙啊。这刚是《华严经》上讲很多遍呢、啊。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。佛法里面不是讲圆，不是用圆点这个名词，佛法里头用微尘啊。这一微尘里面含藏的是大世界，大世界没有缩小，圆点没有放大，法而如是啊。在前面我们读过，什么人能够进到微尘里面的世界呢？微尘里有世界普贤菩萨。那为什么普贤菩萨能够其如呢？普贤菩萨修普贤法了。普贤法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彻底放下了啊，修十愿十波罗蜜啊，这是普贤菩萨。他能够入微尘世界里面去参观，微尘世界跟外面的大世界无二无别啊。你要问为什么，他的答案是法性法而如是啊，法本来就是这个样子，没有原因。这个世界奇妙极了啊，不可思议啊。思是你去想它，意你去讨论它啊，言语达不到，思维也达不到啊。你把言语跟思维也放下了，这个境界就显现了啊。还有思维还有言语你见不到啊。佛经上的说语叫诸法实相啊，啊，用我们现在来说呢，宇宙一切现象的真实相你见不到，放下就见到啊，这真的平等呐、啊！你什么时候放下，你什么时候见到？啊，放下了，你本来是佛啊。啊，问题就是你没有放下了，放下就是啊。 放下一分得一分利益，放下十分得十分利益啊。那么这个是佛法教学跟世间所有一切教学不相同的地方啊。佛法的放下是连放下也要放下，你还执着有个放下不行，你还没有放下啊，那叫彻底。然后见到事实真相啊，在事实真相里面，你就得用善巧方便了。啊，这个善巧方便，啊，就是佛门常讲的。啊，所以这个诸位要知道，什么是佛法？如果有人要问你，啊，尤其是外国人，啊，没有接触过佛法，什么是佛法？什么是佛教？啊，我们要很简单的答复得很清楚啊。佛告诉我们啊，什么是佛法，什么是佛教呢？慈悲为本，方便为本。你看八个字就答复得圆圆满满啊。大慈悲心，无条件的爱心，无条件的关怀，无条件的尊重，无条件的去帮助，这叫慈悲呀！啊，方便方式方法，你用什么方法？啊，便。用现在的话讲，最恰当的、最适合的、最圆满的方法啊。那么最适合、最圆满，可见的不是一个方法，无量无边的方法，灵活的运用。这个叫方便的，一个方法没办法，你度不了众生，度不了自己 啊无量的方法啊，时间不一样啊，因时不同，因地不同啊，因人不同，因事不同，那怎么能用一个方法？无量无边的方法。所以佛菩萨到阿罗汉没有身相，哎，金刚经上讲的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他真做到了，他没有身相。没有身相能现无量的身相啊，随众生心嘛，因所之量啊。众生想一个什么相，就现个什么相啊。所以你看《普门品》里面讲观音菩萨三十二应，应以佛身而得度呢，就现佛身啊。那个应是什么？他心里想，他想，哎呀，我见到佛都好，他就现佛身。哎，我见到菩萨都好，他就现菩萨身。啊，你想什么身呢，他就现什么身。所以不是他自己啊，佛菩萨自己我要现个什么身就度人，不是，那他就有想了，有想就是反复了，他没有想啊。所以随着众生的想，众生想是有感，他就有因，感应道交啊。啊，那个感的人有想啊，应的人，这个我们也很难懂啊。啊，这非常难得了，日本江本博士搞水实验， 我去参观过两次啊，我很欢喜。为什么呢？这个证明水是矿物，我们相信水一定没有想。哎，可是我们人想呢，它水有反应啊，我们人想就感呢，水就有应。我们以善的念头爱心去对水，水的反应是非常美的结晶啊，这个他的这些照片我们都看到。如果我们恶念不善的这个念头对着这个水，那个水的反应是很丑陋的结晶，不一样啊。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用爱心啊，最真诚的爱心是对水。每一个人看的结晶都很美，但是每一个人看到那个结晶的都不一样。为什么不一样？你这个是爱的那个程度不一样啊，所以他现在叫大致是一样的，大同小异啊，没有一个是完全一样的，甚至一个人。一个人前念跟后念不一样啊，同样是用一个爱心，前念那个结晶跟后念那个结晶仔细去看有差别，念念不一样啊啊，所以这个诸佛如来发性身啊，能随九法界众生的心念啊，起感应道教的作用啊，所以你看到的佛菩萨是你当时心的心之所感现的这个相啊。那这个道理啊你要懂啊，懂了之后你才真正豁然大悟，解决任何问题都是从自信里面求，决定不在外面的。所以佛法称为内学，佛的经典称为内经啊，内是什么？心性啊，外面是法相啊，佛法不向外求啊，向内，向心性当中求，这就对了啊。行有不得，无论干什么事情遇到困难不通了，有了麻烦了，都要向内求，才能得到圆满的解决，向外求求不到啊。啊，所以这是我们讲到啊，度脱众生亦无限呢，先要度自信众生啊，四弘誓愿里面自信众生誓愿度啊，那度从哪里度起呢？要从断烦恼度起啊，第二句是自信烦恼誓愿断了，所以从内心深处啊，那个烦恼习气啊，啊，那我们从哪里下手？这个我讲了很多次了，从内心深处，把我们对人、一切人对立的念头化解掉，对事的对立，对一切万物对立啊，对立的统统化掉。别人对我对立可以，我对人没有对立了，我的界限没有了。从这做起，这真正能解决问题啊，这是最危险的。没有对立啊，没有对立，然后你就没有疑惑，没有顾虑啊，疑虑没有了，矛盾没有了，冲突更没有了啊，身心和谐啊，这就是和谐世界、和谐社会啊，从心做起，我们的心要和谐 心里头有念就不活了，有杂念，你看有好恶，有邪正，有是非，不活啊，内心不活，这个就是不活的原点。那我们要化解这个冲突啊，恢复和平，就要从这里下手啊。这个道理要跟一些人讲清楚讲明的，人人都从内心去求了，天下太平啊，你说本来无事嘛，宇宙原本是和谐的嘛，啊，麻烦出在哪里？麻烦出在我们自己有自私自利啊，有是非，有邪正，有好恶，就从这里起来呀，啊，这全是错误的，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啊，啊，这些东西没有了，你的心恢复到清净，恢复到平等，恢复到真正啊，恢复到大慈悲也，大智慧也，然后你能看到九法界众生他们的毛病啊，九法界越往上面毛病越轻，越往下面去毛病越重啊，毛病的根就是迷雾，往上去雾多迷少，往下去迷多雾少，就是迷雾不同啊。那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啊？就善巧方便帮助众生觉悟啊，这是佛法啊，佛是觉的意思啊，法就是方法啊，帮助众生觉悟，帮助众生回头，那我们称它做佛法啊。这佛法无边呢啊，度脱众生也无限呢啊，首先要帮助自己啊，然后啊帮助六道众生啊，六道众生尤其是三途啊，欲界天、四王天以下啊，四王天以下了还有好多层呢，这佛经上省略了，只讲大的不讲小的，哎，有好多层啊啊，这些诸天他们的状况呢是夹在恶鬼跟天道的当中啊，我们通称为鬼神啊，高一点的接近天神，低一点接近恶鬼道，很复杂，数量之多也无限。那么佛法要是兴旺的时候，真的是宇宙清明，风调雨顺啊，国泰民安啊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他们通通学佛啊， 通通学佛，他就不会扰乱人间。啊，那我们现在的话说，人间的磁场非常美好。啊，如果没有佛法了，现在是没有佛法了，没有佛法了，那么这一些鬼神，他会扰乱世人，让这些人头脑都是迷惑颠倒，神志不清。那么就造成了这个社会不善的磁场，我们中国人气氛的气氛非常不好啊，严重的时候就产生许许多多的灾难啊，所以灾难不是天然的，人心感召的。这个从江本博士琵琶湖那个海湾的实验可以得到证明了，一点都不假了啊！所以我常讲，这祖师也说得很清楚啊，你们前常常呢做三时心念，中风国师在开示里面讲得都清楚此方就是净土，此方是我们现在这个地球啊，净土是极乐世界，极乐即此方，此方即是极乐，他话讲得对啊，一点没错啊。那为什么极乐世界跟我们世界有这么大的差别呢？实际上完全没有差别，境随心转，居住环境是从人心转的，极乐世界它是十方世界移民过去的。现在讲移民大家知道啊，移民的条件是什么呢？心清净，心净则故土净啊！你用念佛这个方法啊，修什么？修清净心，清净心修成了，决定修净土啊。那个净土是你心里所感的。如果心不清净呢，念佛不能往生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！啊，那我们这个世界为什么变成这样？这个地方的居民心不清净，所以就变成现在我们居住的环境。西方极乐世界个个都清净啊，它的移民条件就是清净心才可以到里面去啊，心不清净的时候都不能去啊。十方世界心地清净的人统统到，那我们心也清净，自然就去了，就这么个道理啊！那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，我们想帮助这个世界化解这个众生的这些灾难，那怎么做呢？从自己内心做起，修清净心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自然就有感应啊！这个世界所有一些灾难的时候都会化解啊，都会恢复正常。这是解决问题的真因啊！啊，那外面，那这是科学家贫瘠的依据，是环境的染污，环境染污是缘不是因 因比缘还重要啊！当然缘也很重要，先修清净心啊，心清净了，外面环境呢就很容易清净啊，我们就不再造这些缘故了。真正修清净心，自然会找到没有染污的能源。啊，那我们现在的能源最普遍的石油。煤气，这个都严重的染污。可是我们在科学报告里面啊，我们读到的5万年前我们这个地球上科技非常发达啊，也许有很多人都知道亚特兰蒂斯啊，有这么一个国家存在，这个国家里面是交通工具啊，飞机、轮船、汽车所使用的能源是从太空当中取来的，没有一点染污，没有声音啊，不像我们现在你看飞机、汽车都有噪音的，一点声音都没有，一点染污都没有啊，那个时候人比现在人聪明啊！啊，可是物质生活走到最高峰的时候，啊，科技达到高峰的时候，人堕落了，啊，伦理道德没有了，啊，完全追求的物质上的欲望，所以这个种不善的意念造成灾难，这个灾难就是整个大地沉到海里去了啊，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大西洋啊。那么美国有个预言家凯西，这大家很多人也知道的，他说过这个大西国啊，就是亚特兰蒂斯还会浮上来，可是这块地方浮上来之后呢，美国东岸沉到海底，欧洲沉到海底，所以大家也不喜欢他再浮起来啊。那么开始说什么时候浮起来的，这个浮不是突然的，逐渐逐渐慢慢的，现在已经有一点迹象了啊，因为在海底上已经发现了啊，有人类居住的遗迹发现了啊，大概是在古巴这个地区啊，这个海底下，就是将来我们这个世界会改变啊，有一个新的地图啊，我们十楼那边挂了一个，将来世界就变成那个样子。变成那个样子，这个世界现在的文明全部消失了，一切从头开始啊。那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地球上像这种情形已经有好几次了，科技发达到 最高峰的时候就是世界末日啊。所以中国人不追求科技啊，中国人不是不懂啊，不朝这个方向走啊。我们现在明白了，这中国人有道德啊，不追求个人的幸福，考虑到人类整体的福祉。啊，那就是说科学技术这个发展如果跟不上道德，这个科技是害人的啊。要是在道德规范之下，这科技是有利于人类的。那我们现在可看到了，这个科技是远远超越了道德，现在道德没有了啊，道德没有了，人类就堕落，人类堕落就要走向末日，这个道理在此地啊。所以到最近我们才看到一些啊，包括联合国也都呼吁我们要和平啊，我们需要伦理道德啊，甚至需要英国的教育啊。那么这是今天世界上啊一线光明啊，一念生机啊，怎么样能够把它发展，能够光大，我们的灾难会减轻，速度呢会缓慢啊。如果继续不断这样堕落下去，不得了啊，加速度的走向灭亡，这很可怕。所以我们知道都自己，我们一定要帮助别人。我们自己为什么要学好？是希望别人都学好，我们要做带头啊。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《弟子规》那么样的落实，百分之百的落实？希望社会好。如果只希望自己好啊，是小臣啊，我要做个最好的榜样去影响别人，这是菩萨。大小乘差别在此地，两个人都是百分之百的落实弟子规，一个是表演做样子给人看，这菩萨，一个是独善其身，我自己应该做好小乘，心量不一样啊，果报也不相同啊。啊，不但要影响人，而且也要影响一切众生啊，你眼睛看得见的动物、植物、矿物，眼睛看不见的不同维次空间的生物啊，那就是我们讲的六道里面的天道啊，啊，其他道的众生啊，我们起心动念，他们通通都有感受。为什么？佛经上有一句话说：“十方三世佛，共同一法身。”就这个道理。啊，那用现在科学的话来说呢，整个宇宙啊，我们是共同一个原点。那个原点是你的，它怎么会不影响呢？ 啊，这个圆点就是佛经上讲的微尘世界。啊，微尘世界是刹那生灭的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些现象啊，你一定要知道不是真的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很清楚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什么现象呢？相似相虚相。啊，前面要讲相似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它不是真的相虚相，是相似相虚相。换一句话说，每一个刹那的相啊，都不一样。啊，只可以说大同小异。啊，不会完全相同，所以相似相虚相，你才把宇宙真相认识清楚啊。那佛菩萨教导我们，我们要恢复自己本来面目。本来面目是什么？佛。释迦牟尼是佛，阿弥陀是佛，华严经是毗卢遮那是佛，你也是佛啊，你跟他们没有两样啊。啊，只是你现在有妄想分别执着。妄想分别执着有没有伤害你呢？没有。你一定要知道啊，妄想分别执着是一个极其抽象的概念，它不是事实啊，所以叫它妄啊，妄就不是事实啊。啊，起心动念不是事实，分别不是事实，执着不是事实，既不妨碍自己的心性，也不妨碍法相。啊，心性是法性。啊，为什么不肯放下？释迦牟尼佛慈悲，为我们做出好榜样啊！我们人不都要求智慧吗？要去上学，去读书吗？释迦牟尼佛干了12年啊，那个人是聪明绝顶，又是王子身份啊。当时印度各个教派里面的高僧大德，他统统亲近了。亲近到最后，所学的这些东西不能解决问题。啊，去到恒河边上菩提树下打坐，彻底放下。这一放下了，就明心见性。12年学是代表，啊，代表妄想分别执着没放下。菩提树下这一坐啊，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，这一放下了，要大彻大悟。自信里面本有的智慧德相统统现前。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是从自信流露啊，不是思维想象。你来问我一个问题，我想想怎么回答你。不是啊，哎，你这一提出来自然就答复了，真的把你问题解决了啊，自信流露啊，无量无边的等等，我们今天讲的技能啊，无量无边的相好，相好讲福报通通显现了。 啊。那么在中国又有一个实现的慧能大师，不用学，释迦牟尼会学了12年，他不要学啊，也立刻放下。慧能大师放下那个境界跟释迦牟尼佛的境界完全相同，那是佛啊表演给我们看了啊。那么你想学你就学释迦牟尼佛，你不要学那你就学慧能大师啊。实际上最后明心见性是同一个方法，放下啊。所以佛在经教里头告诉我们啊，放下执着就证阿罗汉果啊，执着变现的境界就六道轮回，执着放下了六道轮回没有了啊。分别是菩萨啊，你还有分别就有四圣法界，就十法界。分别没有了啊，四圣法界没有了啊，这就证到一真法界，就是回到本来是佛了啊。虽然成佛了，习气没断，就是无明习气没断，那个是没法子断的，随着时间慢慢长的时候自然就消失啊。现在用不着，不用去管它，你的智慧能力都恢复了啊，自自然然，这个没有一丝毫勉强啊。在设法界里面众生有感，你自然就有啊，跟观音菩萨一样，随类化身，随机说法啊，随类化身，随机说法，就是方便多门啊。这种示现说法，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。完全用的，这是我们来讲真诚清净平等真就慈悲，他用的是这个啊。度脱众生是九法界众生啊，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对鬼神不能不尊敬啊，对鬼神不恭敬就是对自信不恭敬啊。这个话很难懂啊！啊，你为什么修行呢？学得那么困难，学得那么苦啊！你很努力在那学，你不开悟，什么原因呢？你对鬼神不恭敬，鬼神在扰乱你，鬼神让你胡思乱想，你有一个妄念，他会把你的一个妄念变成10个妄念，他加持你啊。你得不到佛菩萨加持，你得的是鬼神加持，所以你开不了悟啊。啊，你要尊重鬼神，尊敬鬼神，鬼神就做你的护法。不但不干扰你的时候他护持你啊，那你没有一样不兴旺啊啊。可是现在人们，现在人他说那是迷信，好，我迷信你不迷信啊，过几年看看看我比你过得好还是你比我过得好我刚刚学佛的时候26岁啊，我的一些老师 啊，从前在学校念数学老师，啊，长官、朋友都说我迷信，年纪轻轻的，怎么会回去当和尚去了？啊，去干这行去了？批评的人很多啊，用不正常的眼光看我的很多啊。啊，可是70岁之后啊，我们碰到之后，都点头，哎，你这一生走得对，我们错了，错了怎么样？来不及了。啊，所以我很感谢老师。要没有老师指导，我们也糊涂一辈子啊！啊，其实这时候退休了，一生已经走过了，啊，这个时候跟我不能比了。不要说其他的，身体就不能比。啊，看到我得大自在呀！啊，全世界到处跑。这就看出来了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休息几分钟。